弟兄姊妹平安。如果弟兄姊妹你有来参加周五晚间团契查经的话，你可能已经知道了，我们再一次就要查完生命记了。我想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复习一下生命记是好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来参加查经的话，或者你对生命记不熟也没有关系，开卷有益。神的话语是丰富的，每一次我们来读神的话语总是可以得到一些帮助的。如果你手边有圣经，请你打开生命记第29章。如果你是年长的忘了带你的圣经，请你举一下手，我们的招待会递圣经给你。我说年长的定义是65岁，如果你还没有65岁的话，请你不要耍赖。我们主日每一次都会读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是我们主日敬拜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不管你用的是大字版、电子版，或者是摩西十诫的石板，请我们好不好都带我们的圣经来。我们看到生命记29章30章是摩西一篇完整的讲章。当他讲完了这最后一篇的道之后，他就回到了天家。弟兄姊妹，这篇的讲章只要10分30秒你就可以把它读完了。也许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你现在临终了，你要回到天家的时候，你只有10分钟，你要跟你的儿女交代一些什么呢？在29章30章，我们看见摩西他先是述说了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救恩，神是如何行神迹奇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过红海，和他们一起在旷野里面漂流40年，他供应他们每一天的需要。摩西说，那时候这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你们的鞋子也没有穿坏。接下来摩西就嘱咐他们说，你们要遵守耶和华与你们所立的约，神拣选了以色列做他的子民，他们也要拣选耶和华做他们的神。如果以色列人背了约的话，他们的结局是非常的凄惨的，凄惨到了一个地步，这全万国的人都要问，到底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事，为什么耶和华向他们这么大发烈怒呢？接下来到了30章，摩西就把生死祸福都陈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摩西在那里呼天唤地，向以色列人发出一个呼召，要他们做一个生命的抉择。我们现在就翻到29章，在我们读30章今天要读的经文之前，让我们先来读一节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那就是在29章29节。29章29节那里说，隐密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接下来我们要读30章第1节到第10节。我先读一节，然后弟兄姊妹读一节。1节到10节，我所陈明在你们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邦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怜恤你，救回你 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咒诅加在你的仇敌和恨恶你逼迫你的人身上。第九节第十节一起来，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并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上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因为耶和华必在喜悦你、祝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的列祖一样。好，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在这里第二节和赫本有一个翻译，是翻译叫做若。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这个 key 这个字有很多的翻译，差不多所有的英文的版本都翻成是 when 而不是翻成 if， 新译本的翻译是翻成是当。所以第一节跟第二节可能比较好的读法是，当我所陈明你们面前的这一切咒诅临到你身上。第二节，当你和你的子孙尽心尽性归向你的神。当和若有什么不同呢？若是一个假设语气，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是当是一个肯定的语气，一定要发生。几乎所有的解经家都这样一致的认为，摩西在这里说的是一个预言，将来一定要发生的。另外在第六节有一点我想提醒弟兄姊妹的，在那里说将你的心里污秽除掉，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将你的心行割礼。这是在申命记里面第二次说到要将你的心行割礼，第一次是在第十章第十六节，那里的主词是你们，他说你们要将你们的心行割礼。可是三十章第六节的主词是耶和华，这里说耶和华要将你们的心行割礼。心里行割礼的意思就是说要除掉心里面所有和神隔离的那个拦阻，那个 barrier。 接下来我们要读十一节到二十节，十一节到二十节还是一样，我先读一节，请弟兄姊妹读一节，十一节到二十节。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的面前。 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天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好，我们经文就读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仰望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是安定在天，你的话语如雨水降在地上，绝不突然返回。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借着摩西的口跟我们的心来说话，这个好像是3500年前所说的古老的话，但是这个福音今天也要讲在我们的心里。主啊，我们求你使用摩西的口来跟我们说话，讲到我们的心里，厉害的讲到我们的心里。主啊，叫我们每一个人有耳朵的当听，都有一个受教的心，叫我们听见的每一个人都回转向你。主啊，我们把今天短短的一段时间，我们来分享你的话语，求你来祝福，跟我们的心说话，这样子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刚我们读到的第一节说，当这一切咒诅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在耶和华追赶你到万国之中，必追念祝福的话。在这里提到了两句话，两个概念，一个是咒诅，一个是祝福，这两件事。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申命记》的时候，我们千万要把约这个概念放在前头。在这里听摩西讲到的，不是埃及人、亚述人或者是巴比伦人，乃是曾经蒙了神从埃及救赎出来的，在西乃山与神立约的以色列人。古时候立约有一个特性，守约他就蒙福，背约他就都得咒诅。当我们把《申命记》放在约这个亮光中的时候，我们再来读《申命记》12章到26章，那15章里面那些律法的定规，我们才不会读起来好像是读六法全书一样那么枯燥无味。在《申命记》7章里面说到，以色列人在万民中他本是最少的，但是因为耶和华拣选了他们，专爱他们，和他们立了约，要来祝福他们。但是如果以色列人他离弃了神，背立了约， obeys off， 神没有义务再来祝福他们，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如果神没有祝福保守以色列，以色列人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不晓得弟兄姊妹知不知道以色列有多大？我也不知道，所以我 Google 了一下，以色列大概有8000平方英里。弟兄姊妹知不知道 San Francisco Bay Area 有多大？有7000平方英里。换句话说，以色列这个国家只比 San Francisco Bay Area 大1/7。以色列这个国家现在有800万人， 就在他旁边的埃及有8000万人，如果加上旁边那些仇视以色列的这些阿拉伯的国家，不管是在军事、政治、人口各方面，他们都是以色列的好几十倍。今天是这个样子，摩西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如果以色列人他光是靠自己早就完了。几个月以前我在 PBS 上面看到有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的名字叫做 3000 Years of Jewish History， 3000年来的犹太人历史。其实犹太人在主前586年就亡国了，但是他们还是可以住在他们的家乡。可是到了主后70年，当圣殿被毁之后，罗马的皇帝下了一个诏书，把犹太人从他自己的家乡连根拔起，不准在他们让他们住在巴勒斯坦地，所以他们就开始往东欧、中欧、北欧、世界各地来流亡，甚至来到了中国的开封。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发现他们是被排挤的，他们是被歧视的，他们是被逼迫的，所以他们需要不断的流亡，不断的迁徙，一直直到2次世界大战，经过了希特勒的浩劫，他们才在1948年回归了祖国。其实摩西在3500年前就已经预言了到他们的结局。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和华撒手不管，让他的子民漂流在万国中将近2000年之久？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当你的儿女犯了大罪，你必须把他赶出家门，是什么样一个滋味？从前我在参加 BSF 的时候，在 BSF 有一个美国弟兄跟我们分享，当他发现他的儿子在家里面吸毒，他必须把他的儿子赶出家门。他说这是他一生最难的决定，他每天都在家里哭，直到有一天神又把他的儿子带回来了。弟兄姊妹，我发现旧约里面有一句话常常出现，叫做耶和华掩面不看。我 Google 了一下，在旧约圣经里面耶和华掩面出现了大概20多次。我们中文的翻译非常的生动，闭上眼睛还不行，还要双手把眼脸掩起来，强迫自己不去看它。其实希伯来文的意思和英文的翻译一样，叫做 He hides his face， 就好像神要跟人捉迷藏，他要花点力气把自己给隐藏起来，不让他的子民来看见。这个是非常难的，有时候不动手比动手做事还难。从前我有两个儿子在 Boy Scout 里面，他们参加了童子军，我也在 Boy Scout 当了4年到5年的 Assistant Scout Master。 我记得我刚刚去的时候，那其他的 Scout Master 就跟我说， Aaron， 第一件你要学习的功课就是学着怎么样把双手插在口袋里。他说在我们那个 troop 里面大概有100个男孩，有95%的家长都是中国人。中国父母是最糟糕的家长，因为他们把孩子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你只要来参加就可以了，结果就剥夺了孩子们他们学习的权利。我们那个 troop 是每一个月都要露营一次的，连冬天下雨也不例外。我记得有一次去露营的时候，有一个 patrol 他们忘记了他们的冰桶，他们所有的食物都在那个冰桶里面。其实我们大人是知道的， 但是我们就是不告诉他，看看他们怎么处理。结果一天活动下来，到了傍晚，大家都在生火做饭，他们才发现他们冰桶没带。结果你就看到那个 patrol leader 就带着七八个小男孩，然后就沿门托钵到处行乞。你知道男孩子那个时候他们正在发育，他们吃的很多，自己吃都不够了，哪还有施舍给人家的，勉强他们得到了一点食物。有的 patrol 说这不行，你们得表演一个节目，所以你就看到这七八个男孩子饿着肚子在那里唱歌跳舞。就是因为你知道吗，这七八个男孩子这一辈子，当他们露营的时候，他们再也不会忘记要带冰桶了。每一次出去露营的时候，他们不但是 double check， 而且是 triple check。弟兄姊妹，为什么神有时候他把他自己隐藏起来了呢？为什么环境不顺利了，我们在痛苦困难之中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呢？为什么有时候神好像掩面不看我们呢？我没有答案，但是我深信神所量给我们的试炼不会超过他儿女所能承受的。神一直是同在的，只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常常是靠眼见凭感觉，我们没有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一个有名的神学家叫加尔文，他在晚年的时候得到了大肠癌这一类的癌症。是的，神学家也会得癌症的。你知道大肠癌是很痛的，在16世纪的时候医药不发达，没有什么很好的止痛药。加尔文在他的日记上面写着，他说，主啊，好痛哎，但是我知道你跟我同在，若不是你的手在我的身上，我真的要顶不住了。在疾病中困苦里面，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单单仰望他，专心来依靠他，确信他是我们与我们同在的。我记得从前有一位属灵的前辈教导我们，当我们环境不顺利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进食，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问一问神，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没有，我们有没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第二件事情就是求问，主啊，在这件事上你要我学什么样的功课。是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得罪了神，是不是以色列人他们也有一个功课要学习。苦难不是目的，苦难也不是终结，神也不是永远隐藏的。在第一节那个地方，我们看见了以色列人流离在万国之中的时候，他们要来追想咒诅与祝福的话。以色列人他可以懊悔，他可能叹息，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自救，他们没有办法可以再自己回到神给他们列祖所应许之地，他们需要神主动的来行一件神迹奇事。那就是在第六节那里说的，他说神要为他们的心行一个割礼，除掉心中和神断绝的那个 barrier， 那个拦阻。可能你跟我是一样的 engineer，在第一节到第十节那边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到底哪一个先发生，是以色列人先悔改呢，还是神先将他们的心行割礼呢？圣经学者告诉我们，按照希伯来文的文法语义和对称的结构， 为以色列人的心行割礼，这一段信息的中心，好像从前我母亲端午节的时候包粽子一样，那个第六节是那个包粽子的那个线头，等到粽子煮好了蒸好了，掐着那个线头一拎起来，所有的粽子都已经理得顺了。可能现在年轻人只吃过粽子，没有看过人家包粽子，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提纲挈领的意思。哪一件事情发生在先不是最重要的，但是耶和华为以色列人的心行割礼是一个关键。最近的主日讲台，强森长老都在讲士师记，士师记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每一次他们困苦的时候，他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来哀求，耶和华就应允他们，就派了一个士师来拯救他们。然后可是不久之后，他们又选择去拜假神，他们又失败了，又陷到了一个困境里面，他们又哀求。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都让我们看见他们的属灵光景永远是起起伏伏的，得胜之后马上又失败了，他们的属灵光景永远是在那里打转，甚至是一个 downward spiral。 耶和华他必须神一件奇事，行一件奇事，就是将他们的心行割礼，叫他们可以回转，可以尽心尽性的爱耶和华他们的神。这是一次而永远的拯救。那为什么神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拯救以色列人呢？刚刚我们说到，按照古时候他们立约的原则，耶和华和以色列他是立约的两造，有一方违了约，另外一方他就可以 walk away， 没有义务再来守约。神是可以任凭以色列在这个地球上消失的，但是神没有这样子做，为什么？也许第十节给我们一点的提示，在第十节那里说，耶和华必在喜悦你们，好像喜悦你们的列祖一样。耶和华神是一个守约是慈爱的神，他不像人说翻脸就翻脸。在二十节那个地方又说到，神向他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了誓，所以他要遵守他跟他们列祖所起的誓，立的约。他不但要爱他们的列祖，也要爱他们列祖的子孙，直到永永远远。在罗马书十一章那个地方，保罗告诉我们，神他的选召跟恩赐是没有后悔的。我不知道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这一段摩西的预言将来要怎么应验，这应该是隐秘事，隐秘的事这个部分。从外面来看，以色列在一 灭国2500年之后，他们又重新有了自己的国家，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好像他们也有了宗教的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地敬拜耶和华了。但是你知道，现代的以色列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国家。几年前我到以色列去，在那个地方待了整整一个月，每一天我都仔细观察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生活的。我发现除了很少数近前的 Orthodox Jews 之外，大多数人都是世俗化的，都是向钱看的，就是向 money 看的，似乎没有一个以色列全家要归向主的迹象。在罗马书十一章，保罗告诉我们，那里也保罗也讲到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 以色列家是新印的，等到外邦人数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要得救。这个奥秘今天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展开，是不是还有一个以色列雅各家遭难的日子在等着他们，这个我们不敢说。但是无论如何，等到时候满足的时候，有一天神要他要主动的做事，好像在罗马书十一章保罗引以赛亚书五十九章说的，将来有一位救主要从锡安出来，要消除以色列家一切的罪，要与他们立新约。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也说，神要与以色列家立新约，要把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以西结三十六章说，神要给以色列一个新的心，新的灵可以放在里面。他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们的子民，做我的子民。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一天神要外包他们所有的罪，给他们一个 clean slate。 为什么呢？他们配得吗？昨天我去参加一个婚礼，在婚礼里面他们用英文念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爱的真谛这一段的经文。有一节的经文我从来没有注意，这一段的经文他说，爱是 keep no records of wrongs， 我们中文翻作叫做不计算他的恶。神不计算他的恶，他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心，给他们一个新的灵，要跟他们立一个新的约。他要给以色列是超过他们列祖所得的，除了在物质的丰富之外，什么土地牛羊六畜兴旺之外，神还要给他们的重要的是一个属灵的福气。单单因为他是一位那个守约而且是慈爱的神。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今天基督徒是何等的蒙福，将来以色列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要得到了福，今天我们因为信了耶稣基督，我们都已经得到了这样的福分。神把我们在信耶稣之前所有的恶都 wipe off，给我们一个 clean slate， 让我们重新有一个新的心，新的灵，跟我们有一个新的约。我们不需要经过像以色列人那么多的苦难，我们才来追想那个祝福跟咒诅的话。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九节里面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丰盛。以色列人他们得不着的，今天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都得着了。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摩西讲完了隐秘的事之后，他在十一节那个地方开始讲一个明显的事。他说，今天我吩咐你的诫命不是难行的，不是离你远的。又说，这话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你稍微注意一下的话，在英文的翻译，十一节这诫命跟十五节这话都是单数的。摩西可能说的是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大诫命，或者是摩西所颁的十诫里面的第一诫，不可以有别神。如果我们拿刚刚包粽子的比喻来说，第一诫是十诫里面最重要的一诫，当我第一诫 有了，我们捏住那个线头，其他的九诫跟所有的律法也都理顺了。在这里摩西很明显的说，以色列人他们其实是有爱神遵行神诫命的能力，只是以色列人他们有能力但是没有那个意愿。所以摩西在这里有一个呼召，他说你要拣选生命，耶和华就是你的生命。在生命记里面还有一节很特别的，就是在30章里面大部分的地方用的都是你而不是你们，这和生命记其他的章节是不一样的。可见得这个呼召它是给个人的，是给当时在摩押地听摩西讲道的这些人，和我们今天来读摩西讲章的人。这个呼召是非常 personal 的，是针对个人的。神已经借着大小的先知不断地向以色列人发出悔改的呼召，他们没有回应。在这个地方神向每一个人发出他的呼召，每一个人终究都要为自己的抉择来负责。我们回想一下去迦南地窥探的12个探子，有10个是失败的，只有加勒和约书亚是有信心的。他们拣选了生命，他们拣选了遵行神的命令。所以在民数记14章那个地方，神称加勒是我的仆人。在约书亚记24章，他说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这两个人他们都得到了神喜悦的名证，即便是在以色列家最荒凉的时候，除了以利亚之外还有7000个人是没有向巴律屈膝的。在那个非常非常困难的环境里面，他们没有妥协，他们都拣选了生命。生死祸福我们都明白，摩西在这里说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拣选生命，离弃他随从别神就是拣选死亡。一个是生，一个是死，你要做一个抉择。一个是祝福，一个是咒诅，你要做一个抉择。这个是 binary 的，神没有给我们第三个选项，也没有中间地带。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侍奉神又不，或者是侍奉马门又侍奉马门，一个是主一个是马门，就是 money， 你只能选一个。今天我们基督徒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两个都要。前阵子我听到一个传道人讲到，他说爱是专一的，爱是永恒的。如果有这里有两个女人，你说这个我爱，那个我也爱，这一定不是爱。如果说我今天爱你，明天我就不爱你，那也不是爱。这些可能都是情欲而已。最近我又学到一个新的名词，叫做 child-centered Christian， 以孩子为中心的基督徒。这个在华人教会里面比较严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是 Christ Center， 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基督徒。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你爱孩子胜过爱耶稣基督，孩子变成是这些基督徒生命的中心。除了马门之外，好像我们又多了一个选项。弟兄姊妹，摩西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苦口婆心呼天唤地地告诉我们，选择其他的都是死亡，都是咒诅。摩西说你要拣选生命， 因为耶和华是你的生命。最近我读到一篇报道，让我非常的激励。你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黑人明星叫做 Denzel Washington， 他是一个基督徒。你知道在好莱坞这些明星影剧圈里面没有几个基督徒的，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那是少之又少。在好莱坞这个影剧圈里面，大多数的人都是离婚很多次了，要不然就是搞同性恋。但是Denzel Washington跟他太太结婚30多年，这个在好莱坞里面是天方夜谭的事。这个报道是这样说的，他说每天晚上他睡觉之前，他都会把他的拖鞋推到床底下去，这样子每天早晨他起来的时候，他跪在那里找鞋子，就会提醒他跪下来跟神祷告，来感谢神。几年前我也看到读者文摘上面一篇关于他的报道，他说他试着每年读圣经一遍， God bless him， 这个非常的激励我。弟兄姊妹，我不相信我们遇见的试探会比 Denzel Washington 还多，我也不相信我们会比 Denzel Washington 还忙，但是神把一个拣选放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面前。虽然我不知道神要怎么样带领你前面的道路，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这样的抉择。因为摩西的话在我们的心里，你要拣选生命，因为耶和华是你的生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已经蒙了你的恩典。主，我们过去的罪，我们过去的债已经都被 wipe off， 你已经给我们一个 clean slate， 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你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一个新的约。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救恩。主啊，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还存留我们在这里过日子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使用摩西的话来跟我们的心提醒，叫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见我们是属主的人，或生或死都要基督叫我们的身上照常显大。主，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不依靠你，我们就跟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会在那个 cycle 里面，我们会在那里打转，我们会没有出路。主，我们求你让圣灵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你来带领我们，教导我们，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有一天我们去见你的时候，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你的称赞。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时间来分享这一段的话，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